山法语。
阿弥陀佛在心间，他叫我不贪不厌。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 AM1430 频道七点到八点为您播出。
何时到终点，我会完成这心愿。阿弥陀佛在心间，快乐在人世间。
在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为我们开示佛法。师父您好。
达令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网络资讯如此的发达，那么当然了，师父也是利用网络来和信众们做一个交流。如果说朋友们想要知道湛山精舍更多的讯息的话，也可以上湛山精舍的网页哦。师父啊，不知道您平时对于读书的看法又是什么呢？
读书呢，对于学习佛法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佛教里面讲说，要学习佛法，首先要了解佛法。佛教修行的次第呢，有信、戒、行、证。信就是我们相信佛法可以净化人心，可以让我们身心得到自在，可以离苦得乐。戒呢，就是了解。怎么样了解呢？我们就通过看书啊，或者听法师上智时讲课，或者是自己看 DVD 啊、VCD 啊，从种种方面呢来得到佛法的知识。所以呢，读书对我们学佛来讲是非常的重要。当然呢，读书里面有分为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专门读你自己修学佛法的范围，比个例子，你喜欢修净土宗，那么就专门读阿弥陀经、无量寿经、公观无量寿经。如果你要把中国佛教的八大宗、二小宗都要学习的话呢，那么你就要看《华严经》啊、《妙华莲华经》啊、还有《维摩诘经》啊、《地藏经》啊、《金刚经》啊等等。如果你想呢，希望将来要弘扬佛法、要普度众生，那么你要读书的范围就更广了，就可以读哲学啊、历史啊、心理学啊，乃至艺术啊等等方面的书。你读的书越多，对你讲解佛法，对你跟社会不同的层次的人的沟通呢会更加的方便。所以呢，读书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重要。我相信呢，就读书不但呢对出家人、学佛的人很重要，相信呢对我们各行各业的人都是很重要的。因为一个人要广学多闻呢，你的知识才能够渊博，知识渊博以后呢，那么做什么事情的话呢，就更加的应心得手。
但是这里又有一个疑问了，因为谈到通过网络呢，可以让我们接受到很多不同的资讯，当然读书也是一样的。但是师父啊，您认为一个人多读书的话，接受更多的外界资讯，是不是能够更明事理，还是说更容易令心散乱呢？
这个就是看每个人的境界不一样了。如果说你这个人的根气不好，没有定力，那你最好呢就不要看太多跟你没关系的书。如果你这个人根气很深，很有智慧，不管是我现在读佛经也好，看历史也好，或者是看文学书也好，那么我是把它当成一种文学的欣赏，或者是我增长文学的知识，对我弘扬佛法有帮助。我们佛教里面呢就分为两个境界，一个呢就是叫阿罗汉境界，或者叫小乘境界。小乘境界呢就是比较保守啊，他们所修行的境界啊，所接触的范围呢就比较狭窄。另外呢就是我们佛教里面讲说菩萨， 菩萨呢就是发菩提心行菩萨道，他们的心愿就是广度一切众生，就像地藏王菩萨一样，我不日地谁日地。地藏王菩萨还讲说，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啊。那像观世音菩萨也是一样，千次祈求千次应，苦海常作渡人舟，哪里需要他帮忙呢，那么他到哪里去。菩萨呢的智识啊非常的渊博，他们的智慧非常的高深，世间出世间所有一切事情呢他都明白，他都了解，这样呢才能够更好的普度一切众生。佛教里面说，如果说你刚刚出家修行的话呢，你这个定力还不够，那么就叫你在佛教的修学方面专心的去修行，去学习一种基本的教理。那么出家到一定的程度以后，有定力以后啊，就可以让你多接触一种世间法的事情，让你多读不同的书，包括历史啊、哲学啊、文学啊、艺术啊，打开你这个眼界，那么对以后讲解佛法跟人沟通那么就更加的方便。所以呢，一个真正的出家人，有大志的想要普度众生的，如果能够接触更多的知性，应该是会更加的明白道理，而这个心呢不会更加的散乱。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境界的问题。
刚才听到师父您说佛教当中有不同的境界，那么是不是恭请师父为我们解释一下佛教的传承呢？
好的，佛教里面有好多的传承，像我们现在看到出家人，有中国的出家人啊，日本韩国的出家人啊，还有另外呢会看到从斯里兰卡泰国缅甸的出家人啊，他们的穿着啊又跟我们中国汉族的出家人不一样。另外呢，就是在西藏那边，西藏的喇嘛、活佛、法王，他们的衣着跟我们汉传的佛教也不一样。尽管呢在形式方面不同，但是呢所有的传承呢都是来自印度。大家都知道释迦牟尼佛是降生在印度，后来呢佛教从印度呢传到全世界。有三个传承，第一个传承呢是什么，叫巴利语系。巴利语系呢就是从印度传到印度南边附近的国家，包括了缅甸啊、斯里兰卡啊、泰国啊，叫南传佛教，或者叫巴利语系佛教。为什么叫南传佛教呢，是从印度的南边传过去的，然后他们用的是巴利语，什么叫巴利语系或者叫南传佛教。第二呢就是汉传佛教。汉传佛教呢是指印度的佛教传到中国，后来由中国呢到韩国到日本，大部分都是从梵文翻译成中文，然后从中文呢再传到韩国跟日本，所以叫汉语系佛教，也叫大乘佛教。还有呢就是有一个叫藏语系佛教，佛教从印度直接就传到西藏去，后来由西藏到蒙古，所以叫藏传佛教。佛教在形式方面虽然有南传佛教、有汉传佛教、有藏语系佛教啊，但是它的基本精神呢是一样的，大家都是相信释迦牟尼佛的教理，所讲的缘起性空啊、因果啊、慈悲啊、缘分啊，这种都相同的。不相同的地方呢，就是因佛教到不同的国家，根据国家的文化情况适应当地的文化背景，所以呢在形式方面、在日常生活方面、在讲经的方式方面有一点的不一样，但是基本上是相同的。就是我们佛教之所以呢能够有2500多年的历史，能够历久常新，到哪一个国家去都受到当地的欢迎，就是佛教能够随缘，能够适应时代的发展，但是呢它的根本没有改变，改变的是形式，是传教的方法。所以呢我们佛教呢不是教条旨意，佛教里面叫光基督教啊， 就是光不同的攻击，然后用不同的方法来度化他们。
师父啊，我知道您每一个星期呢，在湛山精舍都有讲经弘法以及教人禅修的一些活动。那么不知道除此之外啊，您有没有参与一些社会的活动呢？
有的，我们湛山精舍是说中国佛教的传承，所以大乘佛法，所以我不单呢在寺庙里面讲经说法，教人的禅修，还有共修的法会。另外呢，我们还非常重视社会的慈善事业，就像全世界各地有什么天灾人祸啊，那么我们都辅以信徒相克，好多朋友来出钱出力来赈灾，来帮助那种需要帮助的人。所以呢，我们都常常参与社区的赈灾活动。另外呢，就是我们也每个月定期到益康啊、慈惠啊、孟场啊这种老人院去安慰这老人家，跟他们讲佛法，教他们念佛，他们都反应都很好。好多老人家到老的时候呢，心里面都非常的痛苦，因为觉得年纪老了，身体呢又没力气啊，又有好多病啊，力不从心，心里面感到很孤单。我们用佛法跟他们讲道理，还有呢教他们念佛，讲佛经的故事，所以他们都非常喜欢我们湛山精舍的义工去关怀他们。除此之外，我们也跟多伦多大学常常有互动。多伦多大学呢，现在增加了好多佛学的课程，我们每一年都会帮他们筹款，举行数量来筹款，做一个佛教教育基金支持他们。所以呢，多伦多大学佛学课程现在是一年比一年多，学生对佛教的兴趣也越来越多。根据多伦多大学的教授告诉我们呢，他说现在呢一个班的佛学课程里面呢，从二十几个到三十几个、四十几个、五十几个，有时候到六十几个。佛教呢在西方国家现在慢慢的受到大家的重视，这是很好的一个信息。
听到这儿，我想有很多朋友更加希望知道的就是师父在海外弘法以及在中国弘扬佛法方面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在音乐之后，将恭请答语法师继续为我们开示。
Trip up.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 AM1430 频道7点到8点为您播出。今天恭请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为我们开示佛法，现在将要为我们谈到在海外弘法和在中国弘扬佛法方面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师父啊，是不是真的有不同呢？
我觉得呢，基本上是相同的，因为我们不管在哪里弘扬佛法，只要就是劝人为善，让大家多做好事，坏事不要去做，要相信因果。第二呢，就是佛教主要是起到净化心灵的作用，因为好多人呢心里面有烦恼啊、痛苦啊，还有对一些事情呢想不明白、想不清楚，所以佛教用种种的方便法门来度化他们，来让他们明白因果的道理，所以呢，佛法可以净化他们的心灵。还有呢，就是佛教劝人家要活在当下，要面对现实。现前所得到的，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我们都要接受，因为这里面有涉及前因后果在里面。如果我们要改变现实，唯有我们现在去努力，去争取，那么才能够改变未来的情况。所以呢，在弘扬佛法的基本的精神方面呢是一致的，在方法方面呢当然有不同的地方，因为中国跟北美或者是就是我们加拿大文化不一样，生活习惯不一样，价值观也不一样。特别是我们湛山精舍在加拿大弘扬佛法，我们有几个特色。第一个特色呢，就是我们法师跟信徒互动的比较多，我们法师呢常常会跟信徒联系，信徒呢也常常到庙里面来当义工啊，来听经啊，来参加法会啊。那么寺庙呢就好像是他们的家一样，有空呢就到寺庙里面来进修，所以呢法师跟信徒的互动的比较多。在中国大陆呢，寺庙大，那么有时候你要见到一个法师，想要听法师来讲法，那就很不容易。我们在湛山精舍这边的话呢，信徒感觉到湛山就回到家的感觉，随时都可以见到我们。第一个不同呢，就是我觉得在加拿大这边弘扬佛法有很好的一个环境，因为加拿大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他对我们佛教也非常重视。佛教呢，不但呢在寺庙里面可以讲经说法坐禅，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到大学里面讲佛法，到老人院，到任何地方，只要有人请我们去，我们可以到那去讲佛法。还有最重要一点呢，就是我们在加拿大这边的话呢，可以借用媒体来弘扬佛法，不管是在电视台呀、电台呀、报纸啊、 杂志啊、网络啊，通过这种途径呢，让更多的人了解佛法的教理是什么。所以呢，我们感觉到在加拿大这边是弘扬佛法一个很好的环境。
那么请问师父了，信众的人数会不会有很明显的差别呢？
当然呢，我觉得在中国信佛的人比较多，因为毕竟佛教在中国已经有将近2000年的历史，跟我们中国的文化已经融为一体。佛教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管是讲到中国的历史啊、哲学啊、文化啊、艺术啊等等，都会涉及到佛教。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虽然有时候说我不是信佛的，但是呢，在他的观念里面呢，在他语言的表达以及这个思维习惯，好多方面呢，多多少少直接或间接的都会受佛教的影响。那么在西方国家，现在在加拿大，大家知道加拿大这边的话是一个天主教、基督教或者是犹太教的文化背景，所以我们佛教呢在加拿大信佛人相对来讲比起基督教、天主教要少很多。我们中国人呢移民到加拿大来，不是所有人都信佛，只有一部分的信佛，所以佛教相对来讲这人数呢是比较少。
那请问师父了，本地人在信仰佛教的障碍在哪里啊？
我觉得本地人信佛的障碍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在语言方面，因为我们中国佛教传到加拿大这边来，大部分都是用中文比较多，用英文的比较少，所以在语言交流方面呢就产生一种障碍。第二种呢，就是我们的形式方面呢，当地人有时候呢不大接受，就是我们佛教里面很重视礼拜啊，我们对佛菩萨像要礼拜啊，西方人呢他们就误解，他们就觉得我们好像是偶像崇拜，要跪下来，要磕头，因为他们不明白说我们拜佛菩萨其实是见贤思齐嘛。佛教里面讲叫信佛众生尚无差别，我们信佛的人相信现在不管我们是什么人，不管是男的也好、女的也好、老的也好、少的也好，我们每个人心里面呢都有佛性，通过修行，通过净化心灵，我们有一天明心见性也可以成佛，那么我们的智慧、我们的慈悲、我们的威德跟佛菩萨是没有任何差别的。所以每见佛菩萨的时候呢，就要生一个惭愧心，要礼拜，就是见贤思齐，就像我们看到国家的国旗一样，要行一个敬礼，意思是一样的。
那么请问师父了，当地人是怎么样接触佛法的呢？
我觉得加拿大的本地人呢信仰佛教呢有几种情况。第一种呢是从文化啊和哲学啊、艺术方面呢慢慢呢就来接触或者是了解佛教。他们觉得佛教无论是从文化、哲理啊、艺术方面呢都值得我们去探讨的一个领域。另外的一种人呢是对本地的这个宗教啊有时候呢持不同的看法，既然呢对自己的宗教呢有一点看法，他就想去寻找另外一种宗教，那么佛教也是他们第二种选择的一个对象。所以有好多人呢就很好奇，想来了解佛教的教理是什么，尤其呢他们很喜欢禅宗的修行方法，因为禅宗的话呢没有什么宗教色彩，禅宗呢就是只要是明心见性，叫你要当下承担，要知道你自己心中有佛性，要开发的自信，所以可以通过坐禅啊、冥思啊、装置啊这样来修行养性。所以呢西方国家的好多人呢对禅宗呢都很感兴趣，无论在美国也好、在加拿大也好、在欧洲也好，都有好多弘扬禅宗思想的道场。
刚才师父为我们谈到了中西文化的不同以及当地人信仰佛教的情况，那么我想很多朋友也关心了，新移民朋友来到多伦多之后会不会因为生活的不稳定而更容易信仰佛教呢？在音乐之后将恭请达义法师为我们开示。